不同的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但如果你要侍奉，当然是立位人来侍奉。但是你知道这些侍奉有人打杂的，有人呢是来是祭司，还有人呢是唱歌的。那么你若仔细来看的话，大卫把他安排的好好的。但是别忘记啊，这个圣殿里面还有看门的。你不要以为大卫自己说他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你看见吗？在大卫的感觉里面，看门是一件荣耀的事，所以他为了守门的，他也把他安排好。那么这个就是26章，然后呢27章也是做其他的安排，各样各样的安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了，如果今天圣殿要建起来，你不能光一个人就可以，不能说人对了就可以，那是所罗门。但在这个以前，你需要一个基地，你需要预备材料，木头石头预备好了，人也得预备好，所罗门预备好，还有他旁边的预备好。那么好了，就算圣殿有了，硬地有了，软地在哪里？整个圣殿的灵魂是在这些侍奉神的人，你把这侍奉神都拿走了，这怎么行？那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讲，主耶稣的宝血有买回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个祭司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侍奉神。我们知道说，马丁路德不只给我们公开的圣经，马丁路德也给我们很荣耀的真理，就是人人都是祭司。在人与神之间没有祭司，没有一个居间的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，而我们都应该侍奉他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教会光是硬体，硬体好得很，各方面非常好，软体在什么地方？有没有人在那里侍奉？有没有人做立位的事？有没有人做祭司的事？有没有人做歌唱的事？那你看呢，大卫老早就把这些东西就准备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到今天70%是不信神的，但是只有10%的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而这10%里面有很少数的一般人，他们相信说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。他们主要是根据马拉基书，就是说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。那这个圣经的预言是由近期的应验，指的主耶稣进那个殿说的；远期的应验是指的主耶稣回来以前，你看有个圣殿已经预备好在那，他忽然会进到那个殿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吗，今天很多的犹太人，有一般人，他们相信说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不知道。每次他们看见圣殿山上的两座清真寺，就是他们感觉来说，尝试来说，好像是遥遥无期的，好像神告诉他说，你们有心要建造神的殿吗？但是你们不是那个人。那虽然如此，有一件是非常感动的，就是你看见有一般的人，他们真的暗中已经，如果建造圣殿的话，所有的尺寸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。比方说这个圣殿里面需要有一种颜色叫圣经蓝，这种圣经蓝不是化学的燃料做出来，不是，它需要到海瓜牛，需要到地中海海边去找一种的牛，一种的海瓜牛叫做海瓜牛，然后呢从海瓜牛里面趁着地中海的沿岸，它这个日光普照的时候，太阳艳阳高照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赶快去吸取它的液体，那你得出来的蓝就什么颜色，就是蓝色。那化学家可以告诉你说，为什么艳阳天是蓝色的呢？那就是因为那里面的液体啊，和那个艳阳天主要是跟紫外光一化合以后，那个颜色是蓝的。但如果是阴天的话呢，那你吸出来的就是紫红色的。所以圣殿里面的红色告诉我们说是晴天，紫红色告诉我们是阴天。那请我们记得，连这种的颜色是哪里来的，他们都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。他们好多的这个圣经学者，甚至于是一个化学家，他们专门去找，然后去研究，那果然没有错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大概1300年前，自从回教占领了这个圣殿以后，他们那个时候就强迫，就圣殿里面有一个专门会做圣经蓝的那些人，要他们把那秘方交出来，他们不肯。 结果他们就寻到了，很稀奇啊，因着他们寻到，从那一年开始海瓜牛根本就不见了，根本没有出现，一直到前几年，如果大家读这个耶路撒冷邮报的话，哎，有一个消息，这个海瓜牛又重新出现了。所以那些这个那些拉比说，他说神，他说弥赛亚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。所以你看这些人非常的振奋啊，他们就真的就把什么东西都照着圣经来做，比方说那个这个叫什么金灯台，金灯台完全不要忘记，金灯台呢是需要用金子，是一片的球啊、花啊、杯啊，还有枝子啊、座啊，是从一片的金子里面锤出来的，这是非常非常精巧的工作。那现在呢，他们完全照那个技术，果然弄个灯台。我现在如果真的用金子做，老早几天就被人抢掉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那个金灯台是铜做的，所以就是告诉你说，我们要照这个方法来。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弥赛亚很快就来的话，我们就立刻就用金子来做了。到今天，他们在电脑里面，他们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已经把那些这个谁可以做祭司的名单都已经摆出来了。所以那个做那个 database 的管 database 的人，他说笑话，他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要见弥赛亚，他说弥赛亚先生，所有你的祭司的名单都在这里，这些牢都做好了，那你怎么知道谁是祭司，谁不是祭司？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他们到坟墓里面找资料，很多地方找资料的。然后用 DNA 也可以鉴别出来。你知道前不久，到1999年的时候，在非洲，你知道非洲多半都是黑人。那结果呢，有一个族叫伦巴族。这个伦巴族呢，据说呢，他们应该是以色列的后裔。那这结论完全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呢？后来你知道，他根据口传，各方面的资料都对，所以后来那个学者说，好，我们有个最后的办法，就是把他们唾液带到伦敦去做检验，到底什么？后来果然证明他们是以色列的后裔，而最叫人跌破眼镜的，他们是亚伦家里面的人。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以色列人什么工作都准备好，其实他的那个磐石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房角石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他们的房角石是什么都准备好，连半色科勒，你到店里面要交税，半色科勒什么都做好了，什么样都做好了，这都是硬体。所以你如果去，你今天大家到以色列去，不要忘到耶路撒冷，你不要忘记去参观一个叫 Temple Institute， 就是圣殿学院。你的 Temple Institute 里面你去，他什么东西都做好了，到底这个灯台什么样子，到底这个大祭司衣服什么样子，什么都预备好了，他们都预备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有用吗？真的可以有用吗？这个还不稀奇，最叫我受感动的，他们有一个学校叫做祭司学校。祭司学校，普通的学校是4年毕业，我如果没有记错了，祭司学校大概是8年毕业的。那他们做什么事呢？他们呢就学习，万一将来圣殿做盖好了以后，那么你总要有祭司才可以，你到底有多少万的祭司才可以？那这个人才从哪里来呢？你当然要去训练，你不要说忽然间盖圣殿了，结果没有祭司，人才从哪里来呢？结果你会不会觉得稀奇？当他招生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傻瓜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去到这个祭司学院里面去。那不要忘记了，每次他们到祭司学院，在那个学期要做祭司，他们就要把窗户一打开，圣殿山上就是两座清真寺。你想想看，今天你花了8年或者几年做医生，你毕业以后，你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光明的前途，对不对？但这些人一毕业就是他们失业的时候。那为什么世界上有这样傻瓜的人呢？你会觉得很稀奇。这些人的心情就是大卫的心情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神说也许你不是那个人，也许弥赛亚还没有这么快来到，你表面上看上去没有希望，没有前途，但是你是不是准备好了？大卫就是这样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里面很深的感觉，你看见世界上有一般在人来看是傻瓜，他们根据圣经知道说弥赛亚要来， 为了迎接弥赛亚来，他们把圣殿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了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他们就可以建造圣殿了。那么当然了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别的因素，比方说，那你到圣殿一定要接近圣殿，否则你怎么靠近圣殿？因为现在目前整个都被污染了，那你怎么接近圣殿？接近圣殿需要红母牛的灰。那么根据这个，是根据拉比的说法，从摩西到现在一共是九头的牛，红母牛灰，红母牛直到九头，等到第十头的红母牛诞生的时候，那红母牛的灰呢能够叫人接近的，所以第十个红母牛一诞生的时候，那就是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前不久啊，果然又叫红母牛啊诞生了，而且根据犹太拉比的鉴定啊，他们认为这个完全是对的，这个全部都是红的。那如果这样，他们很兴奋呢、啊，因为三年以后就可以这个就可以献祭，然后就可以接近圣殿，可以接近圣殿，你可以建造圣殿了，否则你怎么敢靠近这个敢靠近那里呢？所以后来有一度非常非常的紧张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到最后啊，连这个红母牛都要卫队来保护他，因为有人要暗杀那头牛啊。因为这头牛如果把它杀掉的话，问题解决了，否则它不安得很呢、啊。后来你知道，这个犹太人实在很聪明，他还是找楼梯下的。最后来怎么不了了之呢？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红母牛的尾巴上有两根到三根的白毛，他说这个不合乎，所以呢就没有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管怎么样，证明弥赛亚实在回来很快了，很快了。那现在有人说，那为什么不根据那个来，就来这个 cloning， 就是来复制那个牛呢？那现在有人在那里做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要建造圣殿，他们知道说，也许时候还没有到。你只要看看这个，看看阿拉伯世界的情形，然后你看看今天的情形，你看见吗？不止这样啊。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伊朗的势力，伊朗其实就是旧约里面的波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波斯曾经有很长很长的历史，巴比伦有很长很长的历史，但是巴比伦很长的历史不错，那为什么神告诉这个谁啊？告诉这个尼布加内撒，你就是金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第一个？神有没有把历史弄错了？没有。所以你读第七章就很清楚，这四只兽啊是从哪里？从海中上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波斯跟巴比伦有很悠长的历史，但第一个把巴比伦跟波斯的影响力带到地中海的，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，第二个是古列将军。所以你看见从海中上来，兽从海中。那么我们讲到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有兽从海中上来，我们知道将来敌基督要出现的，将来有个政治局面要出现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说，在这个兽的里面会叫你想起什么？想起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兽，因为它有熊样，有的脚像熊一样，所以可见的，等到敌基督要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伊朗的影子在那里。那现在请记得，伊朗的势力只在伊朗，但是现在这一次的战争给我们看见说，伊朗的势力已经到了黎巴嫩，也到了以色列。在黎巴嫩的真主党，在以色列的是哈马斯。所以这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，谁是最大的赢家呢？你发现说伊朗是最大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你看见这些迹象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了。从911一直到今天已经五年了，这五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，而这些事所发生的刚好和启示录所预言的几乎是完全符合，整个大的趋势是往那个方向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些读圣经的人，尤其是犹太人，他们说他们准备好要什么呢？要建造圣殿。那当我们看见这些时候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主的回来？ 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叫我们觉得惭愧，他们真的相信圣经神的话，我们有几个人真的相信神的话，还是口里喊喊的呢？如果你知道今天不是